约伯记第四十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，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？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。强辩的原文在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，意思是挑剔的人。争论原文意思是在法庭上争辩。神不会与约伯争论，而是约伯认为神要与他争辩。约伯曾说，愿全能者回答我。现在神已经回答他了。约伯又曾说，唯愿有一位肯听我，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，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。神现在也满足他的请求，给约伯一个回应的机会，让他开口说话。但是人在与神辩驳之前，起码应该先思想一些宇宙的奥秘，否则争论就成了毫无理性的挑剔和强辩。所以神说，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。神耐心地用一连串问题来回应约伯，让约伯思考十类无生命的受造之物，七类有生命的受造之物，并不是要斥责他，也不是为了嘲讽他。神亲自向约伯显现，并非为了定罪或平反，而是要引导约伯借着思考创造的奥秘，重新思考神的旨意。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。我说了一次，再不回答；说了两次，就不再说。约伯原来坚信，只要神向他显现，自己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，比如君王进到他面前，可以当面向神辩说自己的无辜。但神的每一个问题都使他更加发现自己的无知，不得不承认我是卑贱的。但此时的约伯只是被神的威容所慑服，承认自己无法回答问题，只好用手捂口。他还没有明白神做工的旨意，虽然嘴上无话可说，但心里对苦难还是不以为然。我说了一次，再不回答；说了两次，就不再说。原文动词的意思是不再重复，不再继续，而不是放弃辩白。神向约伯所发的一连串问题，并不是要压服约伯，也不是要让他觉得自己是卑贱的，更不是要羞辱他。神向约伯启示创造的奥秘，也不是责备约伯。既然你早就知道神有智慧和能力创造一切，护理一切，为什么还是不信任神，还要烦恼、苦恼、辩论、惧怕？难道约伯因为定睛自己的苦难，信心就变小了吗？神降下苦难，不是要我们依靠肉体强装属灵，故作刚强。信心并不是人思考的结果，而是来自神所赐的生命。因此，神喜欢我们在苦难中诚实地向他坦白自己的无知，追问他，寻求他。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神不要我们无知地信靠他，而是要我们明明白白地信靠他，不要因无知识而灭亡。因为信心不是盲目无知的迷信，而是知道了还要信靠神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因此，神还要继续说话，继续光照约伯，改变约伯。 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，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，岂可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？你能向他发雷声吗？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，也可译为你岂可废弃我的判断。显自己为义，是回应约伯说的，我虽有义，知道自己有义，也呼应以利户责备约伯的自以为义。这几个义的原文使用了同一个词，岂可定我有罪，意思是约伯因为坚持显自己为义，实际就把神放在错的位置，相当于定神有罪，好使自己可以感觉清白。膀臂代表能力，雷声代表威严。神已经问了那么多问题，但却还是不对受苦者表示任何同情，反而第二次向约伯发出命令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不要再抓挠自己的伤口，而要像个男人一样挺身而立，继续回答问题。神将用两个最难驯服的受造之物，河马和鳄鱼，当作两面镜子，帮助约伯看到自己生命本相里的骄傲、刚硬和难以驯服。如果约伯连自己里面的肉体都制服不了，怎么能显自己为义呢？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，以尊荣威严为衣服，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，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，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，把恶人践踏在本处，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，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，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。神以尊荣威严为衣服，以能力为衣，以能力束腰。因此，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，以尊荣威严为衣服。言下之意，就是你来像神一样管理世界吧，不必去管理宇宙万物、飞禽走兽，单单管理骄傲的人和恶人吧。约伯曾经控诉恶人的兴旺，希望恶人不如本人受报，好使他亲自知道，抱怨全能者既定期罚恶，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？现在神让约伯设想一下，怎样施行审判，怎样才能发出你满意的怒气，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，又不把世人全部杀光。今天许多人抱怨世界的罪恶，实际上是说，如果我是神，我会更加公义，我会更有爱心，我会做得更好，我会拯救世界。但人类的历史却证明，如果把施行审判的能力交给那些自以为比神聪明的人，良善很快就会变成邪恶，争取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革命，结果却是惨绝人寰的杀戮。所以才有革命者感叹，自由啊，有多少罪恶借你之名而行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只有神才能改变旧造的人，改变我们骄傲、败坏、难以顺服的生命，变废为宝，变恶为善。他的大能不但彰显在创造中，更显明在对生命的改变里。神并没有让约伯去设想一下如何用审判的能力 去追讨杀人越货的示巴人和加勒底人，伸张公义，也没有对约伯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而是两次问他怎样使一切骄傲的人降卑，制服一切骄傲的人。因为神借着苦难所要对付的就是人肉体里的骄傲，尤其是深藏在一人内心的肉体。如果约伯能靠着自己肉体的努力制服肉体，使旧人降卑，永远保持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就真的不再需要救恩了。所以神说，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。你且观看河马，我造你也造他，他吃草与牛一样，他的气力在腰间，能力在肚腹的筋上。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，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，他的骨头好像铜管，他的肢体仿佛铁棍。河马原文是比蒙，是野兽的复数，意思可能是至尊之兽，因为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。这个词在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，并不能确定是什么动物，可能是一种已经灭绝的陆地巨兽，类似于恐龙。你且观看河马，原文是看哪，河马，表明这是神特别提醒约伯，也提醒我们观看河马。我造你也造他，一方面表明这样肥壮的河马却和人的肉体生命是同一块料，另一方面是印证了约伯的观点，恶人就和河马一样，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，而是神的作为。河马吃草与牛一样，看起来很温顺，是人畜无害的食草动物，但它的力气、尾巴、骨头和肢体却表明，河马这个肥壮的肉体虽然表面温顺，实际上却有巨大的破坏能力。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，创造他的给他刀剑，诸山给他出食物，也是百兽游玩之处。他伏在莲叶之下，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。莲叶的阴凉遮蔽他，溪旁的柳树环绕他，河水泛滥，他不发战，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他口边也是安然。在他防备的时候，谁能捉拿他？谁能牢笼他，穿他的鼻子呢？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，意思是他在神所造的物中最优秀。创造他的给他刀剑，也可译为只有创造他的能带刀剑靠近他。诸山指河边的山冈，诸山给他出食物，也是百兽游玩之处，意思可能是百兽游玩的山冈也得给他提供食物，表示百兽对他的尊重。河马是神给约伯的第一面镜子，让他从河马的身上看到自己肉体生命的肥壮影子。我们的肉体生命就像河马，喜欢舒服享受，骄傲无畏，表面上是吃草与牛一样，实际上却蕴含着巨大的破坏力。因为看起来很温顺，所以越喂养越肥壮，一旦哪天发作起来，就不再有人能够制服他。约伯在东方人中为至大，就像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的河马，当众人都仰慕他、 尊重他的时候，约伯以为人所欣赏的是自己。等他失去一切所有的，只剩下自己的时候，才知道人所敬畏的不是河马，而是河马的肥壮和能力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